弟兄姊妹平安，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再回到加州。我离开加州七年了啊，当然中间短暂的回来过，看望了我的老师啊。这次会多待两天，那很高兴来到弟兄姊妹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一点我的心路的历程。谢谢冯牧师的介绍哈。今天的经文刚才好像还没有念过是吧？那我们就一起来念一下哈。我们从27节开始哈。耶稣和门徒出去往撒利亚菲利比的村庄去，在路上问门徒说，人说我是谁？他们说，有人说是施洗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。又问他们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。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。从此他教训他们说，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祭司长和那些弃绝，并且被杀，过三天复活。耶稣与彼得说着话，彼得就拉着去了。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，就责备彼得说，撒旦，退我后面去吧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，对他们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此凡要救自己生命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。人就是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凡在这最宝贵的时代，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，人子在他父的荣耀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，也要把你当作可耻的。马可福音的8章30节有一点奇怪，我们刚才看到了，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。29节，耶稣问他的门徒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代表门徒做了一个宣告，但是彼得任性了之后，耶稣却禁止他们外传。耶稣又要让门徒知道，为什么又不许他们讲呢？在100多年以前啊，有一个德国的学者，他针对这个问题写过一本书，书名叫做《福音书里弥赛亚的秘密》。他提出了一套假设性的解释。假设性啊，他说啊，耶稣在世的时候应该没有说自己是弥赛亚。初期教会开始传基督教，开始说耶稣就是弥赛亚，但是他们有一个难题，你怎么证明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弥赛亚呢？缺乏证据，所以马可就出来了。这是他的观点啊，马可就出来了，杜撰了一本福音书。他用这本福音书来解释，说哎呀，缺乏证据是因为耶稣当年一直在隐瞒他的身份，他不想让其他人知道，只想让门徒知道，所以历史上啊很少有证据。那这个解释出现了以后，当时影响非常大，从此这个问题就变成了福音书新约研究中的一个著名的一个议题，名字就叫做弥赛亚的秘密。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始作俑者的观点，我们不会同意他的说法的。我是想给大家今天提供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解释。我们都知道犹太人被掳的事件，都知道吧啊？公元前6世纪，巴比伦人攻占了耶路撒冷，然后犹太人被掳， 70年以后，波斯的古列王允许犹太人返回他们的故土，人是可以回去了，但是这个国家是亡的，他们没有自己的主权国。应许之地一直在被拜偶像的那些异族人统治。巴比伦之后是波斯，波斯之后是希腊，希腊之后是罗马，所以几百年的国仇家恨。对犹太人来说，他们不甘心，他们想要找回他们当年大卫时代的辉煌。就在两约之间的这个时代，他们慢慢的发展出一套民族主义的弥赛亚观。那什么叫做民族主义的弥赛亚观呢？犹太人认为啊，有一天呢，上帝的国要降临到这个世界上，神会派一个超人，就是弥赛亚，来拯救他们这个民族。基督就是弥赛亚了，旧约叫弥赛亚，新约叫基督。基督是超然有能力的一个征服者，这个人大有能力，而且他是政治和军事的领袖，他要率领犹太人打败异族的统治，而且铲除内奸，复兴大卫王朝。那个时候耶路撒冷要成为全世界的中心，各族各方各国的人那时候才知道以色列的神是独一的真神，全世界在那个时候要向亚威上帝要屈膝敬拜。这是民族主义的弥赛亚观，这一套观念在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已经深入犹太人的人心，而且根深蒂固，牢不可破。可是这种观念不是从耶稣来的，不是从弥赛亚自己来的，所以耶稣不要门徒误解，他更不要门徒错误的宣扬他。于是我们就看到圣经里他对基督这个身份开始重新下定义。第31节，从那时起，耶稣开始教导他们说，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祭司长和律法教师弃绝，并且被杀害，三天以后复活。我念的这个是新汉语的译本啊。弥赛亚是干什么的？不需要解释的，犹太人都知道的，根本不需要向门徒再一次澄清弥赛亚是干什么的。但是耶稣带来的这个定义是全新的，是颠覆性的。他很明确地告诉门徒，我来不是做军事的领袖，不是做军事的强人，也不是做政治和宗教的领袖。我不但不是你们的政治宗教领袖，我还要被你们的宗教领袖杀害，然后三天以后复活。这才是我的人生，这个才是弥赛亚的使命。那耶稣这个说法和当时流行的观念完全是背道而驰的，所以我们看到果然门徒无法忍受了。第32节，耶稣明白说这话，彼得就把他拉到一边责备他。彼得厉害的。圣经没有记载彼得把耶稣拉到一边责备他说了什么话，不过我们根据这个历史的背景，我们可以猜一下，我猜他大概是这样讲的：主啊，你讲这种话实在是让我伤心，你怎么可以死啊？你难道不知道我们这些门徒跟随你的初衷吗？你死了大卫王朝怎么办？我们民族怎么办？你不能辜负我们的期望吧。 彼得的行动是代表所有门徒的想法，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这样想，大家都是这样想的。你要让这些门徒放弃他们与生俱来的一个信仰传统，去接受一套截然相反的弥赛亚的新观。我说比那个 Tom Cruise 那个不可能的任务还要不可能，因为人最难的就是放下你的成见。当一个人他全心的，他深深的相信接受某一种信念的时候，他必然会本能的排斥与之相反的观点。所以改变人长期的固有信念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，特别是当这种信念已经成了一个人安身立命价值观的一部分，你要改变他，你就是改变这个人；你要拆毁他，就是拆毁这个人。我们有没有跟无神论的、相信无神论的人传过福音呢？我这些年一直在做校园的宣教，认识了很多访问的学者，华人的留学生，有很多都是无神论者。我跟他们不要说传福音，我们先要探讨一下有没有可能有一位上帝存在，有没有可能这个世界是被创造出来的，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。因为信念一旦形成，信仰一旦确立，很难改变。更何况主耶稣要面对的是一套充满了民族主义激情的一套宗教信仰，哦，这个太难了。所以你发现在马可笔下那些门徒，他们永远好像听不懂耶稣在讲什么，对不对？主耶稣说，你们还不明白吗？你们还不明白吗？门徒傻傻，广东话说很生动的啊，不知所谓，不知所对，莫名其妙，门徒永远跟不上耶稣的节奏，对牛弹琴。所以你要让这些门徒放弃固定的那一套的弥赛亚的观念，几乎是个不可能的任务。所以我说神的儿子他就是来挑战这个不可能的任务。那他要如何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呢？我来给大家读一段这段经文之前的经文，就是22节到25节。有人带来一个瞎子，求耶稣摸他。耶稣拉着瞎子的手，领他到了村外，然后吐唾沫在他的眼睛上，再按手在他的身上，问他说，你看见了什么？他抬头一看说，我看见了一些人，好像看见一些树木在走路。于是耶稣又按手在他的眼睛上，他定睛一看就复原了，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。马可写福音书不是随随便便写，他是精心安排的，他把这一个故事安插到这个部分是有象征意义的。什么象征呢？瞎子是象征门徒，门徒不认识基督，基督要开他们的眼睛，所以呢就放了一个这样的瞎子被医治的故事在之前。为什么？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为什么医治瞎子要分阶段进行啊？我原来一直搞不懂这个问题。我们的主啊，讲一句话，死人都复活，对吧？为什么医治一个瞎子很难呢？分两阶段进行，吐了唾沫还不够，还要再按手啊，一次不行要两次。因为对基督的认识 有一个渐进的过程，不可能一次性解决。所以医治瞎子之后，我们就看见马可开始写，主耶稣是不断的反复的向门徒开始解释弥赛亚的使命是什么。什么是弥赛亚的使命啊？什么是弥赛亚的使命啊？耶稣讲得很清楚，受难与复活，是受难与复活，是受难与复活。马可福音第八章，这是第一次讲，到了第九章第二次解释，到了第十章第三次解释，马可是三番两次的强调受难与复活，他要表明两件事情。第一，门徒对基督的认识是一个像瞎子那样出黑暗入光明的渐进过程，一次不行的，要多次的进行。第二，神迹啊，不能使人认识耶稣的，不能使人了解弥赛亚的使命。在马可写第八章以前，他已经安排了很多耶稣行神迹的故事，门徒看了耶稣行了很多神迹，却并不认识他。认识基督必须透过认识他的受难与复活，这才是弥赛亚真正的使命。你单单看神迹没用的，门徒看了很多神迹，平静海和风浪，医病赶鬼，登山变相，哦，登山变相还没有，在后面一点，在前面一点是五饼二鱼，看了很多神迹还是不认识基督。方才我们讲过啊，犹太人他有一个强烈的复国的诉求，一个亡国的民族，他长久以来一直被异族压抑统治，他产生了一个复国的意愿，这个本身啊不是什么不对的事情，人家是神的选民。对不起，我不是宣扬犹太主义，我是说一个亡国的民族，他想在自己的土地上重新站起来，有尊严的生活，就这个民族本身来说是无可厚非的。但凡有一点民族自尊的人，谁愿意做亡国奴呢？对吧？啊，我们华人经历过抗战，我们也唱过流亡歌曲。我小时候听我的外婆讲啊，在抗战胜利的时候，那时候是举国欢腾，非常的开心热闹，因为这是一个民族的骄傲，这是一个民族的重生。同样的，犹太人他们想驱除仇敌，他们想复兴自己的国家，这是他们的民族大义，无可厚非的。但是当一种出于人的理想，无论是价值观还是无论是个人的或者是群体的，无论多么高尚，无论多么伟大，一旦成为你信基督的一个基础啊，那你的理想迟早会破灭。就在耶稣被抓的那天晚上，门徒发现这位大能的弥赛亚没有行神迹，耶稣完全没有抵抗，这个曾经平静风浪医病赶鬼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个成人的超人，居然软弱到束手就擒。在残酷的现实面前，门徒通通跑，他们都离弃了耶稣。我们来看两个最有代表性的门徒啊，一个是犹大。12个门徒里边啊，最早看出耶稣要死的可能是犹大。当耶路撒冷传出了风声， 祭司长和文士正在商议要抓耶稣的时候，按照马可叙事的次序，耶稣那个时候他是在伯大尼坐席，有一个妇女用香膏在膏抹主，大家记得啊。耶稣说他用香膏膏我是为了我的安葬。犹大可能那时候发现耶稣是真的要倒霉了，我跟他不会有结果啊，不如卖掉换钱。我们相信犹大卖主不是一个偶然的啊，因为当他发现他跟随的这位主失去了利用价值的时候，背叛就是必然的啊，这个是卖主的犹大。第二个，我们要看一下彼得。彼得我们大家比较熟悉，否认主的彼得。在十二个门徒里边，彼得常常是第一个发言，也是第一个行动。彼得是愿意为耶稣献身的，他是愿意为实现理想而牺牲自我的一个人。那他的理想是什么？他的理想可能就是你耶稣要做成功的弥赛亚，我彼得就做你成功弥赛亚的成功门徒啊。所以当耶稣说弥赛亚必须要死的时候，彼得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啊，耶稣你不能死，你死了我的理想就失败了。彼得一定要耶稣拯救犹太人，彼得一定要基督按照彼得他的方式来实现复国大业。你耶稣做好你的弥赛亚，我做你的好门徒，我一定要在你的成功中扮演重要的角色。彼得说他愿意为主死，别人不会，我会。但他做梦都想不到，就在他信誓旦旦的同一天，他三次否认主。他才知道耶稣不是他想象的基督，他自己也不是他想象的门徒，他跑出去痛哭，他的人生理想在那一刻彻底崩溃。基督徒一般认为犹大出卖主罪大恶极，其实彼得没有比犹大好太多的，他们都是失败者，他们都放弃了做门徒的身份。为什么失败？因为他们要耶稣满足的是他们自己意愿的一个弥赛亚。当人企图用耶稣来实现自我目的的时候，神早晚就会让你知道，在耶稣的身上，在你跟随耶稣的过程中，会暴露你有多少个人的企图。今年啊，是我信主整整25年，四分之一个世纪不能算太短。我要很诚实告诉大家，在我信主一大半的岁月中，我一直是一个失败的基督徒。不是我对信仰没有热情，也不是我对真理没有追求，正好相反，我信主以后一直非常认真的追求，参与侍奉，热心传福音。我用我自认为最正确的观点来信耶稣，我觉得我的对主的忠诚是无限的，我对信仰是火热的，我对真理是执着的。主啊，即使别人离弃你，我也不会，你看我是如此的不错，请你来成就我的理想吧。可是我信主十几年，我的个人理想耶稣从来没有为我实现过。耶稣能行神迹，但他从不为我的个人理想行神迹，不但不为我实现，还拦阻我实现我的个人理想，这个让我非常痛苦。因为我觉得自己为主的牺牲比谁都大，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，我都付出太多了，但是我换来的是不停的难处。尤其 在各样的难处中，我根本体会不到我的担是轻省的，我的轭是容易的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一句天方夜谭。我搞不懂这样的信仰有什么喜乐和平安，我也不知道这样的挣扎哪一天才能到尽头，所以我对耶稣充满了抱怨和憎恨。直到某一年，神开了我的眼睛，我才知道自己过去是瞎眼，我才知道自己一直在用自己的理想在信耶稣，我在用自己的意愿抓耶稣，我还以为我信得很深，抓得很牢，其实我是在绑架耶稣，我在强迫耶稣跟着我的理想走，满足我的意愿。原来我跟彼得，我跟犹大，我跟祭司长，我跟文士是一样的，都希望在耶稣的身上达到自我的目的，满足自我的利益。我们人都有意愿，我们人也都需要利益，很多意愿是高尚，很多利益是必要的，但是请注意，当他们一旦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的时候，就可能是我们信仰最大的拦阻。我们以为自己在信基督，其实我们在信自己，我们以为是在拜上帝，可能是在拜偶像。难怪耶稣对彼得说了那么重的话，撒旦退去，你只关心人的事，不关心神的事。我们一直从自己的理想来观察耶稣，我们还觉得看得很清楚，我们一直企图用我们的方式在主宰耶稣，还以为是服侍他。无论当年是盼望耶稣成功的那些门徒，还是想置他于死地的那些宗教家，都认为他们自己是在替天行道的。保罗也是，可是对于希望耶稣成功的人来说，耶稣死了，你无法主宰他；对于那些要耶稣一定要死的人，耶稣又复活了，你还是无法主宰他。所以神的儿子不受任何人的主宰，只有他是万人的主宰。那一天我才知道，信主十几年，原来我不认识我的主。人不认识基督，人就不会认识自己。但是就在我觉得不认识主的那一刻，我开始认识他，我也开始认识自己。我第一次感到十多年的挣扎突然之间消失了，我也第一次体会到我的担是轻省的，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是千真万确的事情。我开始重新做门徒，我回想自己十几年信主的历程，我发现每一天我的挣扎其实都是神在拯救我，他不断的在救拔我，一定要把我从我的自我中拯救出来。所以那一天的释放对于我来说，就好像是一个动过手术的瞎子第一次揭开了纱布，只不过我的这个手术动得特别长，表明我比别人要病得更重。弟兄姊妹，你信主以后有没有过很多的挣扎？我想告诉大家的是，如果你有挣扎是好事情，因为没有挣扎就没有真正的顺服。失败也是好事情，只要你肯悔改。彼得和犹大有一个最大的区别，就是彼得悔改。他们的区别不是一个卖主一个没卖主，而是彼得悔改，回到主的面前。基督徒的失败和悔改是我们得救的记号。人没有不犯错不失败，彼得失败了，彼得的失败粉碎了他对耶稣的幻想， 粉碎了他对自我的幻想。但是请大家注意，失败并没有让彼得失去做门徒的资格，恰恰相反，失败使彼得有资格做真正的门徒。在失败中，彼得发现不是耶稣需要他，是他需要耶稣，是他需要耶稣的赦免。十字架，十字架就是向失败者施恩的途径。十字架就是让你失败，十字架就是让你跌倒的。他让你失败，但是你不要怕，你是倒在了十字架的恩典中。失败才能够显明我们的自我，除掉我们的自我。当自我被除去的时候，你不是没有自我，你是重新找到了一个新的自我。这个新的我不是在以老我为我们生命的核心，而是以神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。我现在要问大家，彼得一心想成为弥赛亚最成功的门徒，请问他的意愿成就了吗？我认为实现了，不过不是按照彼得的方式实现，而是按照耶稣的方式实现。失败的彼得是耶稣最伟大的门徒之一，他被称为教会的柱石，他的书信列入了我们现在读的新约圣经，成为神话语的出口，是我们信仰的最高的权威。从瞎眼到看见，从黑暗到光明，从不认识主到认识这位死里复活的基督，我们的失败被神转化成了属灵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这就是最奇妙的十字架的救恩。看似失败，实则成功；看似死亡，实则复活。我们祷告。父神，愿你对我们的心说话，愿你开我们的心眼，愿你让我们看见你是这么一位好的神，愿你赦免我们，愿意救拔我们，愿意把我们从黑暗中拯救到光明的国度。求你继续的拯救恩待我们，保守这个教会成为你的灯台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